Hello， 欢迎收听 You Salon 幼师沙龙频道。这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所建制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会分享各种职涯大小事，陪伴大家一起探索自我天赋，让职涯生活更精彩。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幼师沙龙频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梁。迈入2024年的第二季，你是否年初有为自己的梦想设定目标？在这新的一年要实现更多抱负的时刻，内在素养变得尤为关键。设定目标的时刻不仅仅是计划和愿景的开始，更是对于个人内在能力和挑战考验。今天我们一起共同探讨对于梦想设定后应具备的坚定信念和自信心应如何培养，如何激励自己跨越困难，以及拥有坚毅坚韧的目标来完成今年的目标，一起探讨有什么小方法可以让自己的梦想更靠近。今天特别邀请 YS 的职涯教练张玉昌教练。玉昌教练曾在 Cheers 杂志专访中提及，你不但要做梦，还要有把梦做大的勇气。因此今天想与玉昌教练聊聊如何缩短自己与梦想的距离。首先先请玉昌教练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张玉昌。
Hello， 玉昌教练好。就是之前每一集邀请玉昌教练，哦，这个收听率真的是都非常的高哦。大家对于玉昌教练就是为听众朋友们解答都会很有收获。那就是首先想要先请教，就是玉昌教练，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年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自己的梦想去设定目标。那怎么样才能够不虎头蛇尾的去完成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呢？
嗯，我觉得设定目标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工作，而且很重要的工作。我建议各位设定目标的时候啊，能够依循一个所谓的扇形理论，就是一把扇子的理论啊，纸扇，纸折的扇子啊，越近的地方要方向越明确，可是越远的地方要能够越弹性的去调整。因此在当你设定目标的时候的话，你要思考很重要一件事来讲，是短期你想达成什么目标，长期想达成什么目标。但我们都知道嘛，你必须要先把短期目标能够达成之后的话，才能可能在陆续完成后面的目标。可是在设定目标的过程当中，你人生永远是意外多过于规划的进行当中嘛。所以在你意外的过程当中来讲，你就要思考我短期的目标哪些是可以达到的，而这些可以达到的点来讲的话，一定设定到能够是你觉得有把握但不要太发散的这些目标。比如说当你今天想减肥，每个人都讲就是说减肥永远是明天开始的事情，
没错，
那就没有办法达成了嘛。所以当各位如果想要减肥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来讲是不要立一个大志。立大志好像 很雄心壮志，可重点是如果这个大志没有办法让你帮助能够去完成的话，这个志愿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与其你要立大志，不如开始思考就是说我要怎么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我让我会变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吃太多吗？或者说饮食时间不够正常的，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来改变我的饮食时间，让我变得更正常一点？或者在一餐饭当中来讲的话，然后呢我本来应该吃多少东西，但有时候会不会因为嘴馋所以吃了更多的东西，或者根本不该吃零食，可是当零食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我要想吃。所以与其告诉自己就说我多久就要减多少公斤，不如我们务实来看，就是我们可能从每天都能够去达成的目标开始思考如何先达成短期的目标，再来看长期的目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扇形理论，越接近的时间点上你就要能够设定越能够达成的目标，但越长期的目标来讲的话，你就必须要能够去动态的调整视情况来做改变。
就是一个由小累积，然后最后完成自己所设定的大目标，对吧？
对，因为当完成目标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你连小的目标都没有完成，你会非常的沮丧。
对，没错。
所以当你完成大目标之前来讲的话，应该把它切割成更细小的目标，然后呢一次一次的达成它。所以比如说我曾经最重的时候在超过90公斤，然后呢在我现在的体重的话大概维持在80公斤左右。
哇，
这个阶段的过程来讲的话，我做的事情其实来讲并不多。我大概就是维持我的爬山的一个习惯之外，另外呢就是我开始检讨我的 饮食和作息。那我发现我自己的其实我的那个代谢时间变长了，所以我还有没有必要吃这么多东西？而在我 吃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我有没有太过于嘴馋，吃了太多其实我不需要的东西？但还好我不是零食，所以我就没有零食的困扰。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的话，当你开始看到就是说，哦，你从九几公斤开始慢慢回到九十，甚至低于九十，你开始觉得说，哎，这是 有效果的时候，那就更有信心往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小目标可以的达成，让自己会有自信。当自己更有自信的时候，在完成接近的大目标的时候，那就更这个顺利的过程。
嗯，很厉害耶，就是等于我们其实在设定目标的过程当中，其实前面我们自己应该要先很完整的去思考说，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目标在过程当中是不是会遇到哪一些阻碍，那可以在这个之前就是把这些阻碍如何排除先想起来。那这边的话也想要请教玉昌教练，就是刚刚有讲到目标设定这一块嘛，那其实我们在年初应该很多朋友青年朋友都已经为自己就是设定了一些目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就是外在的因素，然后自己原本规划的一个扇形就是集中的聚焦的这个小目标可能开始被计划打乱，然后没有完成，然后造成目标上面的延迟。那如果有这样子状况产生的时候啊，你会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怎么做？
永远把今天当成是1月1号。
哦，嗯，
因为没有人规定就说一定要1月1号才能做目标的设定嘛。
没错，
1月1号到12月30号是你设定的一个期限的周期，但为什么不能从3月29号开始到隔年3月28号当一个周期呢？这是第一个关键点。
是
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如果假设能够认定这件事来讲的话，那我要做的事情只是重新去回过头去检讨，到底过去我设定的目标是因为哪些原因被打乱？是我自己的原因吗？如果是我自己原因的话，当然我自己就要去思考我要怎么去改变。但如果不是我自己原因的话，那我必须要清楚的理解说，不是我自己的原因是哪边。而在这个哪边来讲的话，如果他真的比如说我曾经碰到过我换主管了，或比如说我在某些地方上来讲的话，我原本有资源他不见了，
对，
那这时候的话我没有办法，我就必须重新另找生路。
嗯，
我必须另找生路的过程当中，我就必须评估我现在手上还有哪些的资源可以运用，或失去哪些资源。
嗯，
我再重新设定一个可以被实践的短期目标，和我必须被实践但可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可以善做弹性调整的长期目标。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过了1月1号觉得好像这世界就会大乱，它不会，每天都是你可以设定计划的1月1号。有这样的心态之后的话，你就不会被过去的目标觉得好像被打乱，就觉得好像人生被打乱了。它其实不会被打乱，被打乱其实是自己的心智。
哦，真的耶，就是其实我们往往设定目标之后最容易乱掉会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就会觉得说，哦，原本设定的状态就是可能可控或不可控的因素出现的时候，当自己的计划被打乱的时候，反而自己乱了阵脚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去走这样。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来讲啊，我们常讲说被人家影响，
对，
但问题是我很想回过头来问啊，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容易被人家影响？
没错，
因为当我这么容易被人家影响的时候，是我把我的人生的决定权都交给别人。
嗯，
可是重点是我的人生决定权不应该交给别人了。别人让我生气，别人去毁了我的梦想，别人让我没办法达成。
嗯，
但为什么不是我自己去能够尽可能去掌控这些事情呢？我知道很多时候的话的人生的发球不在于自己的手上，但我们有没有可能尽可能把这发球权尽量的抢在自己的手上？这不是一个远大不可及的目标，而重点是在说，从一个最基础的地方是，至少我的情绪不要被人影响。我觉得您说的对，就是如果假设我今天都一直被别人影响的话，那我觉得在事情上来永远没完没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被影响，自己掌握自己的情绪，至少从掌握自己情绪开始。
真的，
如果能掌握自己情绪的话，后面你就慢慢觉得自己能掌握的更多。
嗯，真的就是如果说以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就是会更知道说自己后续应该要怎么样去做。那其实我觉得青年其实往往目前啊，可能我们今天谈的是目标这一块，其实有些青年反而就是会在一开始会不知道说自己的目标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设定，或者是自己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方向。那如果说遇到比较不知道要这样子就是要怎么规划的这些听众朋友，那玉昌教练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像这样子的听众朋友一些方向呢？
OK， 我想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当我今天，哎，其实我必须要说实在话，我的求学过程并不顺利。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考了两次，我高中被留学过一次，所以我其实我高中是读四年才毕业，再加上那个又重考一次大学，其实我高中读了五年。考上大学之后呢，我没有好好认真的读书，因为太爱玩社团，所以我一年就被退学了。那我觉得了，当我被退学然后呢要入伍前，我一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学历残缺不全的情况底下，我到底将来要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澎湖小孩，我根本没有看过这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所以当时你问我我要什么，我不知道。可是至少当时有很多的一些亲戚或一些长辈，他们给你出很多的主意。
没错，
那在他们的，他们也是好心，然后希望你比如说有没有机会做这个，有没有机会做那个。可是你会知道，就是说你现在应该会有个声音告诉你自己，就说这可能不是我想做的。比如说那时候有长辈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工厂，或你要不要去考公务员，或你要不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好，那可是对我来讲，我的个性知道，就是说我不想进工厂当作业员嘛。我觉得我个性好像也不适合当公务员，
是。
所以在我当兵两年的期间，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等到我出社会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就是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正向的让自己知道做什么的话，但至少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所以我用负面删除的方式，我就觉得就是说，哦，好像什么工作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我想做的工作。所以在我退伍之后，我就进入了我人生第一个工作，然后开始试着去接触我想接触的领域。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在店头销售跟人家沟通，所以呢我当时进了金石堂的音乐部门。在这过程当中又让我看到这世界说，哦，原来我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所以一路的现在走到现在在澳美然后工作的这个阶段。这过程我只能讲说，我不确定我知道我真的想要什么，但我可以明确的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不想要什么过程里面，我就找到我自己的方向。所以没有一定就说人天生就知道说我想要什么，这很难。尤其现在的人的话，又接触了太多事情，有太多想要的事情。但是在太多想要事情里面来讲的话，也可以用删除的方式去排序哪些是你真正想尝试的，为自己定目标。
哇，我觉得这个方法超棒的，因为其实相信现在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自己的目标设定是迷惘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如就是像玉昌教练刚刚说的，因为我们都会很明确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所以就是透过删除法的方式来找到自己，哦，原来自己的目标是可以这样子走。那其实渐渐就会找到自己想要走的方向跟路。那就是这边的话，就是还想要请教玉昌教练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像刚刚有提到很多，就是有关目标设定跟梦想这一块。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梦想的这个设定上面，或者是自己的目标上，可能会跟自己的工作有所冲突。那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取得平衡点？当然就是刚刚这样子听完就会觉得，哎，好像用刚刚玉昌教练所说的这个删除法好像就可以解决这个就是问题点。那除了这样子的方式，还没有就是其他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
我想我自身的经验的话，也许又可以拿出来再分享给大家了哈。我刚刚讲说我很喜欢音乐，
没错，
所以我从金石堂在音乐部门到后来我去 Tower Records，然后呢也是负责音乐部门，然后后来我进了百事达，那就更宽广，我在音乐部门之外还到了电影部门。
对，
所以在这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我自己喜欢娱乐产业。可是呢当我在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我发现到就是说在这个产业里面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可是因为我太喜欢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当它变成我的职业的时候，反而我就不开心了。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当我因为太喜欢这些职业，可是问题是当我发现它就是说我必须要存更多钱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产业里面我存不到那些钱。所以因此我就必须要思考，如果假设排除掉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它原本是我的兴趣，可是转变成我的工作，它却让我变得不开心的时候，我还是不是要继续维持以我的兴趣来作为工作的一个选择的标准？如果不是的话，那我能做什么？第二个，当我追求的人生目标已经从兴趣转变到我必须务实的思考我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认真来想，就是说那哪些工作能满足我生活上面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当时就决定放弃掉我最喜欢的娱乐产业， 然后转进到我后来的现在的顾问产业和自由产业上。那当然在这些产业上来讲的话，可能不见得如同我先前在我所喜欢的环境里面这么的悠游自在，这么的就是把兴趣跟工作合而为一。但我刚才也提到过嘛，当兴趣变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压力也变大了，我也没那么喜欢了。可是至少在我现在的环境里面来讲的话，我可以找到我人生新的方向，我找到我人生新的起点。它除了能够满足我的生活，我所想要的一个生活条件之外，它还能够维持我在工作以外的兴趣，这件事来讲的话，那就是我现在所做的选择。所以一样的，我必须要去取舍什么是我要的，什么是我不要的。在取舍的过程当中，再来判断，就是说哪些对我来讲的现在是重要的，那我能够怎么样去把握住现在我要的东西，找到另外的成就感，但我不要放弃掉我原来的兴趣。
嗯，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以及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总归就是自己的目标方向再去做调整。
对，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是当我在职场上一路走过来之后的话，我会慢慢清楚知道原来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现在可能我已经知道了。所以当我小时候的话用负面相处法，可是当我现在到一个年龄之后，我知道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就必须追求我所想要的东西。所以当我想要知道说我想要这些东西的时候的话，我就应该要为自己设定清楚的目标，从这几个我想要的范围里面去找到我能做的事情。
嗯，已经开始厘清自己就是比较想要的目标的方向。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会成长，然后我觉得刚刚玉昌教练的分享里面，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就是当自己的兴趣跟工作结合，你发现你已经有一些压力在不够开心的时候，就是适当的去找到一个转换的点。那当然就是在这个取舍跟割舍的过程当中，应该就会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过渡期。就比如说可能比如说原本玉昌教练是在影视这一块嘛，然后娱乐这一块是相当有兴趣的，那当你要转跳顾问的时候，就是想要额外问一下，就是这样子你在心情上面的转换，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去做调试的？
需要一点时间。
嗯，
当我以前在娱乐这产业的时候，其实衍生出我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副业是写影评和写乐评。
哇哦，
对。可是当我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就必须同时放掉这一块。
哦，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接下来的工作可能不允许我再有再更多的时间去写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并不代表我要完全的放弃。
嗯，
比如说后来我在其他地方写专栏，我也运用了就是我原本喜欢的东西，把它投射到我的工作和我的专业上，能够去做一个类似的对比的方式，然后呢把我的东西变成是把我写的东西变成是我的一个特色。
嗯，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必须说实在话，当我把兴趣割舍掉，而以我的想要做的专业来作为我的评估，选择工作的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去做调试的。这调试的过程当中的话，必须要说怎么样让它重新回到变成我的兴趣，那又怎么样把它区隔出来，就是未来我的工作上的专业然后能够发挥的地方，它需要一点时间。那这个时间端看你要怎么样去自己去理解，然后和怎么样的去过渡，这个没有人可以帮你，这只有自己才会知道。
嗯，哇，这真的是就是玉昌教练这段分享真的很赞耶。因为就是真的我们其实常常在这个取舍的部分，那后续其实可以从新的工作里面去找到你原本兴趣相符的点再去做延伸，就是把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也变成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这边就是其实也常常会听到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哦，别再乱做梦，或者是你梦想不适合做这么大，然后或者是人生目标就是跟梦想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就是在这一块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向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就是在人生目标跟梦想的部分到底是有区别的吗？还是目标是目标，梦想是梦想的？
我想要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不管你到几岁的时候。
嗯，
我会跟我的同事分享一件事，就是说我永远会保持我内心最柔软的一块，然后在那个最软的一块的话放进我的人生的梦想。因为我不觉得那个梦想有一天它不会被实践，而在就是你怎么实践它。为什么？因为啊，套句周星驰讲的话，当你没有梦想的时候， 你就只是一条咸鱼啊。
哦，真的，
对不对？
这个很经典。
那有人想要当咸鱼吗？没有人想当咸鱼吗？所以不管你今天在什么位阶上面，不管你今天做的职务大或小，我觉得每个人内心都应该抱持一个梦想。这梦想不用大，或者是你觉得它很大也 OK， 但是只要你有办法去一步一步的实践它。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实践梦想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只能实践到哪些地方你可能走不下去，但重点是你因为有梦想，所以你会觉得你人生有希望。可是当你没有梦想的时候，你觉得人生不过就如此的时候，你就进入 提早进入到衰退期。而当你 提早进入衰退期的时候，你觉得人生不过就这样子，它不会有什么新鲜事的时候，那你觉得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真的，
我觉得即便到我现在的年纪，我都还觉得就是说我是不是能够再改变一些什么事情。当我如果这个改变来讲的话，我并不期待改变所有人，如果能够改变我的梦想，能改变一个人，能改变两个人，就如同我现在还在学校教书，或如同我现在很乐意接到 YS 的邀请来跟年轻人对话，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在就是说，我不期待改变所有的人，但我如果我的想法或我的观念能够启发一个人，我觉得就值得了。这就是我的梦想。
哇，太厉害了。就是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听玉桑教练分享任何事情，因为像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在梦想这一块啊，就是放在内心里面最柔软的部分，我觉得其实那有点像是我们在人生目标设定上面的一个依靠，就是你有这个依循的方向，跟你觉得很累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回到那个柔软的地方去想想说，哎，当初自己的梦想跟自己为何要设定这个目标，才能坚持让自己可以继续往下走。这真的好蛮重要的。对，然后最后啊，这边想要请教就是玉桑教练，就是有关今年如果有一些就是考虑转职的青年，比如说可能他在目标设定上面他可能有一些异动，然后想要去做转职的话，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目标方向的设定跟建议呢？
在我的行业里面，一天到晚就听到我的同事想离职想转职。
那他们有实际就是立刻转职跟离职吗？
有啊。
哇、wow ！
在公关这个产业，在我们传播这个产业里面来讲的话，当同事想要转职来讲，不外乎几个原因嘛。他想去看外面的世界，
没错。
他想去试试看别的可能的机会嘛，或甚至他可能单纯只是不喜欢目前的环境。转职的人也很重要一个工作，其实我不介意转职，我不介意同事跟我讲说他要离职，他要转换工作，但我会提醒，当你要转换工作的时候，你是为什么？你是负面能量爆棚的，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你，所以你当时想跳离开这边吗？很抱歉，我想告诉你，当你如果今天是负面能量爆棚的离开这边来讲，你只会跳入一个负面能量更强大的一个环境里面，因为你没有解决现在的问题。
没错。
第二个，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有你的梦想想离开的话，那回过头来就要务实的问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下个地方能够协助你实现这个梦想吗？如果可以，太棒了，赶紧跳槽。如果不行的话，一动不如一静，等到真正能找到你觉得适合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再来试着去转换那个环境。最后，当如果今天现在的环境因为你的沟通能够改变，而且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为什么不再试着在一既有的地方去做更大的转变呢？
没错，
因为如果因为你的转职而让你错失了与这个企业，然后呢更理解它，更能改变它，更能主导它未来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转变的方向的话，而你贸然跳到一个别的地方去，那是别人的战场，你能有办法去变成你自己的战场吗？我们常强调就是说，对现在年轻人来讲的话，我想鼓励就是说要开拓你自己的战场，可是开拓你的战场不是转职这件事就能达成的，而是要思考就是说，到底现在你所在的环境里面来讲的话，你有多少能力去改变它。所以我的建议是，我的建议说要转职我绝对尊重也很建议，可是要转职的过程当中，你要先清楚讲好，你是因为负面能量爆棚，还是因为对方真的给你很好的环境，还是你有没有机会在既有的环境里面做更好的转变，这三件事都想通的时候再做这个决定，我相信它才会是一个相对好的决定。
真的就是要厘清自己，就是真的想要离开的原因，跟就是真的转职到那边是不是会更好，再去做决定，才有办法就是不会错失良机，然后可以让自己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可以变得更好，而不是就是跳到那边去之后又陷入了同样的回圈。那就是这边的话，最后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玉昌教练跟大家聊聊就是有关梦想跟目标上面的设定，那相信今天这一集啊，大家一定有满满的收获，那也预祝听众朋友们今年能就是完成自己的目标设定，然后可以离梦想越来越靠近。那如果有喜欢这一集的朋友，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任何想与我们分享的心得，或想了解其他职涯相关的主题，欢迎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 留言。若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并留下五星好评给予我们鼓励。谢谢大家，我们下集再见。